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啊。刚刚我们上一集有谈到海水跟波浪啊，那基本上海水它就是如来藏或者是阿赖耶啊，波浪就是转世会生灭的啊，那就是这样子。那可能之前有口的翻到391页。391页这边也有提到，在这个引文最上面的引文标楷体第四行，譬如大海，有没有？譬如大海而有波浪起体相续横住不断，这个大海是指常事了，那 波浪就是它所起的这一个转世嘛。上次讲如来藏啊，那应该是口误哦，所以常事就像大海一样，它会现起波浪的，会起起转世，对，所以会有这一个口误啊，好，常事，这个大海就是常事了，那常事它的本质就是如来藏啊。好，我们回到393页啊，393。393刮虎山，我们接下来要来看国字刮虎山密严经的这个如来藏跟常事的关系，密严经中如来藏与常事的关系了。好，那首先导师提到呢，菩提留支与这个时差难陀所译的楞伽经啊，后面增多了陀罗尼品与寄送品啊。楞伽经有三个译本，对不对？在前面导师应该有提到嘛啊，导师在389有提到。有提到初意啦，就是求那跋陀罗，对不对啊？那这边讲到菩提留为菩提留支与唐时差难陀是另外两个版本，目前还一本有三个啊。第一个就是389页这边所提到的求那跋陀罗意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可以吗？啊？导师这边说他有三部翻译嘛，那最早的这一个版本呢，他没有陀罗尼品与寄送品，就是有的版本就是为菩提留支跟唐时差难陀所译的这个版本。好，那导师说陀罗尼这个寄送品与大圣密严经以寄送说法的风格相近，那这句话要表达什么呢？就是他们两个有关联，是啦，有关联。好，什么样关联也不好说，但是看起来有相同的风格，黑嘛，好，再看到，带大家看到394。好，这边导师提到密严经也说无法三自性八十二无我，也是类似于企业派的经典啊。这类似把它圈起来，类似是什么？它不是啊，它并不是，看起来像类似，就是它并不是的意思了啊。好，那导师后面接着说，由于传出密严经又比楞伽经迟啊，比较晚。那楞伽经说的多少含蓄些的如来藏与常事的关系，密严经说的更具体。比如说呢，常事，这边是寄送，他说常事亦如是，诸事习器具而恒性清净，不为其所染。这一个常事呢， 它是这个恒是恒常啊，可以吗？这个性是自性，自性恒常清净啊，这是不变的了啊。好，再来，赖也体常住，众事与之俱。这个之就是赖也啊，赖也跟其他的事在一起。好，另外一段经文，阿赖耶识本来而有圆满清净，出过于世，就是出世了，出于世，同于涅槃。所以这边阿赖耶他就是从他的本质来说明他，对吗？对，密眼睛都说它是清净的，它是常住嘛，对不对？那主要指的是它的体啦，赖耶体。所以赖耶本来有嘛，圆满清净，这都是在讲它的体啊。好，说的最明显，这个也是偈颂，如来清净藏，一名无垢智，常住无始终，离四句言说。这是清净的如来清净如来藏，它又有无垢智这样的一个名称，它是常住不变的。好，佛说如来藏以为阿赖耶，就是佛说如来藏它就是阿赖耶，阿赖耶就是如来藏了，不是佛以为什么什么，以为是作为了，就是阿赖耶他就是如来藏的意思。恶慧不能知，众生都没有清净的智慧不能知嘛，不能知什么藏即赖耶识，这个字念藏，这个藏指的是如来藏，大家都很立根，都知道这个念藏了，藏即赖耶识。好，如来清净藏世间阿赖耶，如金与指环辗转无差别。就是阿赖耶跟如来藏它是本质是相同的啦，本质是相同。好，那这边导师说这里面所引的文句代表什么呢？阿赖耶识的真相密严经更着力的表示出来。也就是这边都说阿赖耶是清净的嘛，主要是指他真这个楞伽经所说的业相真相的中的真相这一部分，可以了齁。好，再来这个楞伽经的寄送品，导师提到呢，他回到了如来藏的本来意义。什么是它的本来意义呢？还是大家还记得吗？本来意义就是如来藏我，真我，如来藏即是我这样的一个意义啦，是如来藏就是真我啦，因为楞伽经他说应依无我的如来藏嘛，他已经修正这一种这个如来藏跟我的这样的一如来藏即是我这样的一个形象了嘛，对吗？因为楞伽经说把如来藏说的像我，其实是为了要摄引外道来学习，因为外道信仰我嘛，对不对？那我就这边也施设这个如来藏我来这一个化导他们来信仰啊，那其实这是方便。真正的如来藏它是无我的如来藏，也就是真如了啊，懂意思了啊。但是呢，寄送品是谁才有啊？魏译跟唐译嘛，对吗？它有三个版本。最初是没有这一部分的， 所以说楞伽经导师说这边有两种说法，一种就是如来藏就是真如，对吗？哈，那在寄送品他又说如来藏是什么真我，真麻烦了啊！所以大家看得出来，导师为什么要先说明这个寄送品是后来的版本才有，表示它是后期的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啊。那后期也就是这个意见是后来被加进去的。那楞伽经的原本的立场应该是什么？无我之如来藏，可以吗？哦，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一部经有两个意见，哦，那导师用的方法就是比较早期的，它是它原来的。比较早时没有寄送品这一部分嘛，哦，那他的如来藏是什么？无我的如来藏就是法空性，就是真如，可以了，哦，但是这边的寄送品就变成是真我了，哦，好，我们来看导师这边 的解说，哦，楞伽经的寄送品回到如来藏的本来意义，所以说内证自所行清净真我相，有没有真我？此即如来藏，非外道所知，哦，那这句话导师说这里面呢，哦，有两个层面的意涵。第一个，破斥外道所说的我，进而破佛法的无我说，哦，那怎么看出来呢？哦，但在下面导师就引了这一个文，啊，哦，真正的这个比较明确是在这一段，啊哦，在这一段。那这边的引文说真我自然犹如劫火起，哦，烧无我愁林，离诸外道过，哦，所以无我也是要被烧掉的，对不对，哦，然后这外道的过也要被离的，对吗？可以吗？哦，于诸运身中五种求推我，愚者不能了，自见即解脱。愚者不能了，但是呢，真我是自才能够见的啊，那见到才能够得解脱哦。好，那导师接着以如来藏真我，破斥外道的我，这个就是烧这个离诸外道过嘛，对不对，哦，那也破佛法所说的无我，烧这个无我愁林，对吗，哦，好，那接着导师说，其实这一种里面谈到这个五种推求我，哦，就是五蕴了，啊，就五种推求，就是色即是我，五蕴是我了，离，哦，五蕴非离五蕴有我，哦，是吗，哦，我即五蕴嘛，离五蕴我非五蕴嘛，哦，对吗，哦，然后这个我在五蕴中，无蕴在我中，是吗，哦，然后这个我这个无蕴属于我，哦，不属不相在嘛，哦，好，那导师说这个其实是中论所说的啦，哦，那经上说蕴中真实我无智不能知，哦，就是说我不可得是 是一般人，当然愚者不能了了，可以吗？是智者才能够见到的，一般人在五种推求是我求，就求我没办法见嘛，对不对？懂意思了，但是智者就能够见，意思是这样子，听得懂了。中论五求，遍求寻找不了我嘛，但是智者他才能够见到真我，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了。好，所以如果是智者的话，那就能够见真我而得解脱。有真我的理由呢，是经营在矿中，琴中能够出这个妙音，然后这个地下有水，胎中有这个胎儿，对不对？木中火等譬喻。而最有力的当然是什么呢？他说是内证智所行的修持经验。也就是，哎呀，你们这个程度太差了，我告诉你这个道理是我修行所体验到，这个才是正确的，懂意思了。也就是他们提出这一套这个修行的经验或者是理观点呢，他看起来就跟早期佛教中观他们是不一样的。他告诉我这是我这种圣智的一个体验。懂意思了。那其他人他就说可能跟我不一样，就层次就可能不是那么那么高了，大概有这样的一个寓意了。好，所以寄送品他就有这一些内容，他又提到真我了，懂意思了。提到真我，好，再来看到395页。391页密严经也提到阿赖耶呢，所谓阿赖耶第八丈夫，所以丈夫把它圈起来，丈夫是什么意思呢？丈夫就是我的另外一个名字，运动于一切如轮转重品。这轮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手拉胚那个转盘，可以吗？你一转那个瓶子就可以，我们再透过这一个手的这样的一种一个功夫呢，就能够转出这个瓶子来，对不对？如有片在马，眼中有咸味等等。好，日月有光义而非智所寻求，不可得分别，定心无碍者，内智之所证。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丈夫，是就是我了，有这样的一个我。好，那这里面谈到呢，阿赖耶识是本净的。名为丈夫士，丈夫就是我的艺名，就是在印度宗教外道当中，总这个我呢，有种种不同的名称，有这一个作者啊等等，还有丈夫，那这样的丈夫，这样的我，他存在于哪里呢？那这边就是举种种譬喻嘛，如油在哪里？在麻当中，对不对？等等，咸味在眼中，光不离日月，你要分别寻求是求不到的，非自所寻求，所以是不能够分别的，不可得分别是不能够分别。真命导师是这样解释的。 所以这样的一种丈夫式呢，除了种种譬喻，就是说修正者所知与论师的立场是不相同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论师他会讲一套道理，对吗？和让这个道理大家觉得合理，然后去能够认同。那当然我们还要透过这一种，然后再来透过这一种修行的一个验证嘛。那但是这个如来藏他要告诉你一个结论，那这个结论他就跟你讲说这是一种经验，你没办法体会的，懂意思啦。那个论师他就是要让你去透过了分别了，就是去思维，如理思维去分别，去了解这个道理。那这一个如来藏的这一个修行者，他告诉我们说有这个丈夫式，这个他是没办法去分别寻求的，懂意思了。他这个是修行的经验，你要就是相信我告诉你的这一个道，这个结果，那你去修，懂意思了。也是就不是用一种道理来让这个信众来了解，来信受，主要是用譬喻，还有用说这个是修行的经验这样的理由。好，这个解说有如来藏或是阿赖耶识我的理由呢，老实说如果对印度神学有一些了解的人，就会觉得这样的说法跟这外道他们有点像，可以了。好，但是导师说是有一些像啊，并不是说这个都就是外道的一个东西，懂意思啊？就是说有那些外道这些理论的影子啊。好，我们看到最后的总结了啦，总结。好，上面说到，这上面在哪里呢？很前面在讲心。有二种，在讲义378页，在讲心有二种，应该是从377就开始了，就是梵文的心有两个字，可以吗？这个上面说到指的是这边啊，很上面刚开头，所以这边导师要再回过头来对这部分在做申论了。好，导师说这一个心有知多跟汉利陀不同。知多是什么？思虑的心，能够认识了别的这个心。这汉利陀是什么呢？心脏，可以吗？就是肉团心。好，导师说阿赖耶识是知多心，如来藏自性清净心也还是知多。什么意思呢？阿赖耶的意名当中有心有意有识，可以了。意名，那他的这个心呢，讲到这个跟阿赖耶有关，如果讲到心这个字呢，他用的是吉达这个字，可以吗？那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这个语词的这个心也是吉达，在梵语也是这个吉达这个字。好，那这样的心呢可以名为识，所以有八九种种识这样的一个说法。那这个是楞伽经，因为楞伽经都用心比较多嘛，那他也用识，心跟识其实可以 可以视为是同等的于此、哦、相通的、哦、好，那再来导师有注意到楞伽经有一段话、哦、这段话他提到呢，如来应供等正觉性自性第一心，这个心把它画起来、哦、他说这一段话后面有一个注解在刮胡里面的、哦、注解说什么呢，此心就是这个第一心的这个心、哦、他的这个梵语是这个甘利大，可以吗、哦、就是如来应供等正觉性自性第一心、哦、那这个心是甘利大 Hridaya、哦、是树木心非念虑心、哦、大家看到这个好像就、哦、就只是知道它是不同嘛、哦，导师从这一段文他有一些领悟了、哦、我们来看他领悟到什么、哦、好，他领悟到两个层面、哦、第一个呢，一方面呢，从分别思虑的执着心，本来在讲阿赖耶、啊哦、或者自性清净心都是用执着这个字嘛，对不对，然后呢，到了楞伽经，转到使用心藏这个心这个字，懂意思了哈、哦。一般讲到心都用吉达，但是呢，楞伽经开始使用的 Hridaya 甘利达这一个字啊、哦，那这样的转变呢，它表示什么呢？就是说从思虑心讲到执着心、哦、那这边的这个思虑心讲到甘利大的一个心脏的心、啊哦、那心脏是什么概念，一般是作为分别思虑的依处、哦、也就是说从思虑心讲到执着心，就是讲到这个思维分别的依处这样的一个概念、哦、懂意思了、哦、可以吗，导师说有这样的一种转换语词的改变、啊、本来的心都是用吉达嘛，对不对、哦、那这边的第一自性第一心用的是甘利大心脏的心、哦、那这里面有什么意味呢，就是他认为这个第一心是一种思虑心的依止处，有这样的意味在， 听得懂啊、哦、这样的第一心是的使用这一个甘利大的意义呢，有暗示这个第一心是这一种思虑心的一个依止依因呢、啊哦。好，再来另一方面，从一般的心，也就是之前所讲这种念虑心，有没有、哦、分别思虑的执着心，然后呢，到了楞伽经变成是一个。这一种树木心这一个字，树木心也就是树木的最核心，对不对，最内的部分，可以吗、哦、那这意味着什么，从一般的心达到心的深处，心的深处指的是什么，真如法性空性、哦、所以大家看到导师的一个他的领悟嘛，他看到这个语词的改变、哦、他觉得这边的第一心它是一种念虑心的依止，有这样的意涵，对不对、哦、第二个他的这个第一心呢，是一种所谓心的深处的一个概念， 也就是真如法性空性这样的一个意义了。好，所以通俗的心脏深彻的真实心，它在这边就统一了，是可以统一的了。就是字是用心脏这一个字，可以吗？那意义呢，是指这一种思虑的这个深处的这一种真实心。真实心指的就是真如法性实际这样的一个，或是带着佛功德的这样的一种清净心呢、它不只是真如法性实际了啊、这楞伽经他所说的心的深处就是自性清净心，如来藏嘛，对不对啊、它是这个真如跟佛功德的一个综合，可以吗？所以这种深彻真实心就是如来藏自性清净心，那也就是这个真实心包含的真如跟可以这样理解佛功德。好，到这边有大家都能够明白导师的领悟了啦，就是他看到这个字的转变，他觉得这里面有深意，也就是这一个第一，这个自性第一心呢，它代表着什么？是一切思虑的一个依止处。然后呢，它同时是这一种心的深处、深彻的真实的部分。好，因为有树木心嘛，因为这个甘利大他就是一般心脏的心，心脏是思虑的一个依止，对不对、这是一个依，然后他也是树木的心，是个树木这个事物的一个最核心、最深处的一个部分，而且是真实的、最坚硬的、不会坏的、不生灭嘛，就暗指如来藏嘛，就不是喻指如来藏了，喻指如来藏。好，所以导师就只是看到这个字的改变，他就领悟到这个道理了。也就是这个自性第一心呢，他要表用的这一个甘利大这个字，他表示的他是一个念虑心的依止处，同时也是念虑心深处的这一种真实心，清净的啊，然后不生灭的啊，它就是如来藏了啊，可以吗？好，再来我们就是还有从入月轮心啊，与佛从月藏生的意义啊，我们来看。老师说这个楞伽经说到的普贤如来佛土，那密严经的密严佛土是密宗所推大日如来的净土。那这样的密严佛土呢，在密严经里面提到入于无垢月藏殿中，生密严狮子之座，也就是进到这个密严净土了啊。无垢月藏就是这一个月轮心啊，就是心以月亮来譬喻，可以吗？啊，所以怎么样入于这个密严净土？要入于月藏心是吗？月藏宫殿，懂意思了、好，那老师说这是说从清净圆满，我们看到396的月轮心、而进入密严净土、密严净土。好，那再来楞伽经也说 也说楞伽经宣说的这个主宣说者的祖父是从于月种生，故号月藏，所以都跟月有关系。月是什么？月就是心啊。月藏或月护为或意为月护，佛从月藏生，与密严经相合。佛从密严经，佛从月藏生，怎么样跟密严经相合呢？就是从这一个入了月轮心之后呢，进入了密严净土，生狮子座就是成就这个佛嘛，对不对？看得懂了哈、哦，生狮子座就是成佛。那从哪里进到这个密严净土？从月轮啊、哦，那这个月轮导致说就是月轮心呢啊、哦，这边的心应该是指的是这个甘利达这一个啊、哦，在密教的修法很多都是跟心脏是有密切关联的啊、哦。我们这边我们也不太懂，我们后面导师会讲到秘密大圣啊、哦。好，所以这个楞严、密严跟楞伽呢，都说到这一个月，对不对？啊、哦，佛是从月跟月藏有关联的啊、哦，入月藏月轮心，然后进入密眼净土，生这一个菩提座是吗？啊、哦，密眼狮子之座就是这个佛座了啊、哦，好，就是成佛了啊、哦，就是成佛。好，总之，楞伽与密眼经呢，是在如来藏我的基石上融摄于伽学，阿赖耶识为依止的唯识学，然后充实了内容，成为真常为依止的唯心论、哦、所以他的这一个心是真常的。那唯识的心或者识呢，是虚妄生灭的，可以吗？那这个楞伽密严，他的心是真常，是真实不生灭的啊、哦。好，那在通俗的譬喻教化下，引向修正，也就是他的这个学风啊。哦，他用了很多譬喻，对不对？然后就说这个道理是这种修行的体验啊，你就修就对了啊。所以在通俗譬喻的教化下，引向修正。老师认为这是成为出现秘密大圣佛法的有利因素了，因为它里面以这一个讲到这个如来藏我嘛、哦、那这边导师所说的这一个有利因素，可能比较是指寄送品这一部分，可以吗？哦、因为当然其他部分他也有讲到有类似，比如说楞伽经说这个从于月种生，故号为月藏啊、哦。这个要去看一下，它是在哪品啊、哦？总之就是说，楞伽经第一个它融为识，整部楞伽经都是如此啊、哦，融为识，但是它是真常为心这样的一种教学，他的心呢是真实而常住的啊、哦。然后只有心，这个心是一切法的依止，可以吗？啊、哦，一切法的依止。那这个是整个楞伽经 的一个特色了。那这边当然也包含密眼经，那在所谓的在通俗譬喻教化下影像修正，或者是说这一部分比较是在谈密眼经的部分，可以吗？密眼经的部分，那密眼经导致说跟楞伽的寄送品的风格很近，可以吗？好，基本上就是楞伽密言它有两个，导师也有两个结论。第一个，它是真常为一止的唯心论，对不对？第二个，它引发了就是推动成，就或者是说成为秘密大乘佛法出现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有这两个结论。那这主要是跟前面最后面的部分所说了，就是这个入于月轮心这一段，可以吗？在密教有很就是有这一类的这一些教学。好，那以上呢就是第八章第二节的部分了齁。好，我们今天就是稍微进度放慢一点，把一些细节稍微做一些说明齁。那下星期呢我们就要进到第三节齁。那第三节的内容应该也很快就会圆满了齁。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第九章齁。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齁。那这个第三节我们下星期再继续，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